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8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8、19、20、21、22章。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20章先知赤身露体的预兆。亚述王撒尔根打发他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，他尔探就攻打亚什突，将城攻取。亚述王撒尔根二世于主前722至705年在位，是提格拉皮列瑟三世的儿子。塔尔探是亚述军队统帅的称号。亚什突是腓力士最北的城邑，位于亚述通往埃及的要道上。亚述为警戒埃及入侵亚什突，亚什突向埃及求援，但埃及国内尚未整顿完毕，未能提供援助，亚什突被占领。主前711年，亚什突背叛亚述，与犹大、以东、摩押联手防备亚述再次入侵，后来仍被亚述再次征服。此时神借着以赛亚劝诫犹大不要与他们结盟，神的百姓依靠人而不信靠神，结局必然是自取灭亡。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，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下你脚上的鞋。以赛亚就这样做，露身赤脚行走。以赛亚脱下外衣，只穿内衣，装扮成战败国俘虏，以提醒国民埃及将要这样被亚述所掳。当时埃及正与亚述对抗，耶路撒冷朝廷分为两派，一派亲埃及，一派亲亚述。西西家王欲借助埃及的力量来反抗亚述，此举还有周边国家的帮助，但以赛亚指责依靠埃及而不信靠神是愚妄的。以赛亚不是亲亚述，因为他以前也责备亚哈斯王依靠亚述为愚妄。耶和华说，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，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，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，掠去古时人，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，使埃及蒙羞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，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。后来埃及数次受到亚述军队的入侵，连王室成员都被掳到亚述。埃及是当时的大国，是权威、财富、骄傲的象征。辉煌的埃及受到羞辱，带给当时的人极大的冲击。那时，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，看哪，我们素所仰望的，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，不过是如此，我们怎能逃脱呢？亚哈斯的时代，犹大人想依靠亚述抵挡北国以色列和亚兰，结果靠不住。到西西家的时代，犹大人想依靠埃及来抵挡亚述，也同样靠不住。神让人在地上的依靠幻想逐一破灭，借着这周围的环境，要让他的百姓苏醒回转，仰望那唯一可以信靠的神。当主前701年亚述大军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西西家王就能心里苏醒，单单信靠神。那一役神的使者击杀了185000亚述大军，从此亚述一蹶不振，不再能威胁犹大，直到被巴比伦取代。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22章论耶路撒冷的信息。论异象谷的末世，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神宣告了周围列国的结局，就接着宣告犹大的结局。异象谷可能指耶路撒冷西南的新嫩子谷，代表耶路撒冷。以色列人的房顶是平坦的，上房顶是举行狂欢的意思。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，欢乐的意啊，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。此时可能因为塔哈卡所率古时军队的逼近，西拿基利暂时停止对耶路撒冷的围攻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却以为亚述的威胁已经解除，所以全城狂欢作乐。耶路撒冷对迫在眉睫的审判毫无知觉，沉溺于享乐中。今天世人也照样沉浸在物质享受里，对圣经所预言的神之审判不以为然。耶路撒冷周围有许多山谷，包括新嫩子谷和吉伦西，里面布满了攻城的敌军，百姓求助于他们防御的武器，却拒绝从神而来的最大帮助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，便聚集下池的水，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将房屋拆毁。修补城墙防御工作包括两方面，修补城墙破烂的地方和在城内挖掘水池。由于时间仓促，百姓拆下现成的房屋墙砖用作修补城墙的材料， 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，可能只吸西家所修建的隧道，从533米以外的积蓄旧池把水引到另外一个水池，就是西罗亚池。除了原来的城墙，在西西家的隧道和西罗亚池外面还有一道城墙，这样积蓄的水源就全部供给了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不给城外的敌人。城墙保护着供水系统，耶路撒冷的许多人不再仰望神的保护，而是依靠他们自己所设计的宫室，他们忘记了神是该城的真正建造者。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，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的百姓面临国难仍不悔改，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，只会招致神更重的刑罚。人若顽梗顶撞神，拒绝神的救恩，不肯悔改归向神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当一个人被神使用的时候，无论他怎样坚固，他的功用也只是一个钉子。人不是全能的，不是坚固的，必须依靠坚固处才能在主里发挥功用。神要我们仰望坚固处而不是钉子，把眼目放在神身上而不是人身上。人永远也不能代替神。如果我们以为有了好的属灵领袖，能干的侍奉人才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